Hello， 欢迎收听听见雨都，我是傅凯，在我身旁的这边呢是我们海洋废人工作室的博元。博元要不要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废人的博元。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海洋废人呢？
哦，好，海洋废人就是在我们2020年的时候在八斗子这个地区，对，然后创办了一个以友善环境为主的户外活动的公司，这样。那现在主打的是 SUP 跟独木舟，那在2022年也会加入山跟溪的元素，对，主要就是希望以户外活动然后友善环境的精神这样。
我觉得他们工作室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别人的工作室团体应该只会带大家出去玩，但是他们是结合环境教育然后来推动这个玩乐的工作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出来玩的时候不要给环境太大的压力，是因为真的看到东北角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疯狂的，
是，
对，然后会制造蛮多脏乱或者是制造不必要的环境压力，就看了会觉得哎，好像可以更有条理或是更疏散的方式来引导大家去可能分散到海上啊，分散到山上，而不是完全都挤在那些观光景点，就会让整个环境会显得特别的颓废，就是大家走过之后会留下很多痕迹这样。
那我们通常看到的这些海洋垃圾啊，是游客去造成的吗？还是渔民？还是其实也有对岸漂过来的居多？根据你们的研究，
傅凯说的三个都其实都有，但是我们必须说，就是现在基隆市政府已经算是在针对北海岸这边做蛮大的一个政策的调整，渔网几乎都要实名制，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也不能使用相关危害环境的渔法，像围网、刺网或是拖网，是是是，对，所以其实现在要怪渔夫也怪不到，对，现在可以说渔夫或对岸的垃圾基本上都是以前或者是随着不可逆的因素，就是你也不可能叫洋流不流，垃圾不来，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最主要观念是不要再让垃圾流进去。
是是，
对，不要再制造恶流进去，对，那已经在飘了就没办法，就尽量减这样。
那我们很难联想到说我们的旅游跟我们的教育我们要如何把它做一个连接在这个行程上面。
嗯，其实我们第一个推行这个旅游结合教育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困难，就是我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美好，就是为什么大部都不把旅游跟教育结合在一起，而是需要只旅游只观光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这是有难度的，就是对，因为通常在观光的时候大家其实只注重拍照，然后只注重风景美不美，所以你要再置入说要学什么东西其实非常困难。那我们找到突破的点其实是以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活动来去当做我们的主体，对，那就是划独木舟，就是现在户外活动其实算蛮盛行的，所以当大家在划独木舟跟 SUP 的时候也是随时都要听我们去在海上去做宣导去做讲解，那很自然的垃圾就是会飘过来，这些都是大自然非常好的教材，所以我后来慢慢经过就是我跟君毅在讨论啊跟一些经验的一些发想才发现，就是不一定要局限在教室内上课或者是就在岸上讲，其实在边划独木舟或边带客人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借我们专业跟背景来去跟客人去做解说。
那你们觉得这样子从2020年做下来成效如何？
我不能说客人量很多，不过回馈都不错，然后回头客也很多，大家会觉得我们这种方式跟这种产品的服务算是相对在市场上来说是比较稀少的。
是，
对，
那我想问一下博元哦，一般来讲我们海洋出团嘛，大部分会集中在夏天或者是快要入冬在秋天的前半段嘛。
对对对对，大概六到九月。
六到九月嘛，那这其他的时间你们要怎么去营运然后维持你们的生计？
当然起初是比较困难，就是东北角这些地方冬季都有东北季风，对，然后水温其实相对于一般人没有装备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我们当然是会想办法去做更多的户外活动，所以基本上是希望不要让环境只局限在海洋，就是可以拓展到山，拓展到溪，拓展到河，都是我们想要再去延伸到其他环境跟大自然的一些场域
哦，溯溪那方面
了。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最近也有名的是一些户外山上的温泉嘛，对不 对？
野溪温泉。
野溪温泉，对哦，所以目前来讲你们都有在规划。
对，都在规划然后探点探看这样。
那路线呢？路线是应该基隆比较少这样的路线了嘛，对不对？
基隆也是得到夏天就没办法，
是，
对，那比较近的地方新竹、宜兰、苗栗、台中、南投，对，那还是以中台湾到北台湾为主。
可是通常海洋跟溪它的救生衣的装备一样啊，
救生衣一样，
但是
翻花鞋，
翻花鞋，还有一些扣的嘛，对不对？
对对，扣
拉拉绳索嘛，
那个头盔没有拿过来，头盔也是。
对， 对， 对，
那研发的怎么样？我们在明年会看见吗？还是
对，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意外是指说，如果不要再有案例病例，然后让大家又得回归到室内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活动的。
博元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我们在海上会不会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在我们带团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有趣的事情非常多啦，然后如果要说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真的是比较危机的时候会让我们比较印象深刻。
危机？你是说突然遇到洪台吗？
就也没有到洪台，但是就雷阵雨，就是真的会让人家就不是让客人跟让我们会觉得划船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然后还有真正在执行创业的时候有很多的风险。
其实我们会觉得有时候去玩一个水上活动，哇，它要价数千块，你会觉得哦，怎么这么贵？可是这其实背后是他们专业的训练以及你个人的安全跟保险去累积出来这些他们的所谓的专业知识跟领队的经验，然后让你有更好的品质。已经我们当然讲说其实玩乐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平安回家嘛，这些其实都是这个价值的所在啦。
对对对，因为现在户外活动在台湾的法规并没有那么多严谨，但开放跟严谨都有好处有坏处，就各有利弊。那现在处于比较灰色地带，就是现在百家争鸣战国时代，
是
对政府没有在严定太多的法律，所以等于说业者都要自负责任。对，你该找哪一间业者去做投保去做保险，那来去保障自己自身工作室或者是有限公司的一些权益，这都是自己要去注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蛮注重整个流程的这个安全状况，因为安全真的是第一，不管是怎么样，因为户外活动不管是老中青哪一代，看到他需要花钱可是却要承担风险，很多人都不愿意。
是， 是，
对，
是， 是， 是，
对对对。
那你在本身带团的经验当中就有遇到这种雷阵雨的经验吗？
有有有，有一次带小朋友，那时候是家福中心，基隆的家福中心。
可是你们出团不是都会先看天气吗？
没错没错，就是那天其实是很稍微有一点点冒险，不过我们有确认过早上其实是风浪跟太阳都还在一定的就是我们预估的范围内。
是，
对，所以想说早一点出去，所以那天我们预计是12点到1点会下雷阵雨，那我们早上8点出门的、哦、啊，没想到
提早来了。
对，天有不错的风云9点没到
是
整个云就飘过来了。
是，
对
是
对对，就是已经超乎我们原本预期跟那个海象图跟看涌浪的周期的那个预测。
那最后状况还是这当中的状况？
这当中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真的是非常好险，我们平常默契很好。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出门或是我们出去海上，不管天气好不好，我们其实所有装备都是带齐的，不会说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哎，我们就不穿那个不带那个。对，其实很多业者会这样做是因为省时间方便，对，不用再多背一个东西还有掉下去的风险。
是是是是是是是，
对，那有因为有这样的准备，然后跟我们平常使用这些器具很非常习惯，就比如说像我们长廷号对讲机，对，对讲机是我们的命，对，我们3-4个人的教练要怎么去协调，然后怎么去换位。如果说今天一艘船沉了，哪一个教练先去安抚客人，哪一个教练赶快去划一艘好的船、嗯、对，那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在训练的时候都要去培养的一个默契。所以那当然那天有遇到状况，然后排水比较没那么成功在海上的时候，所以当然就是赶快紧急一个教练去先把其他的客人带回岸上，平安的岸上，然后另外一个教练去拖一艘比较好的船，然后来去换那艘没有排水的船。对，那另外一个教练是协助其中一个教练来去协助客人上岸。
你是说遇到雷阵雨的那天有一艘船无法排水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它无法排水？
因为通常有时候浪大有些船型的设计比较不一样、哦、对，很容易让它瞬间水进去，然后没有办法在海上顺利的排水、嗯、对，那也有可能跟客人的重量有关。对
是是是是，
对对对
是是，
有时候吃水比较深就很容易淹在下面
啊。了解了解了解。我记得我们玩独木舟的时候是不是有配重的问题嘛？对不 对，
对，
就是后面的那个好像要体力比较好，然后
操控性比较好。
对，操控性比较好。对对对，因为我跟博元有出去划过一次独木舟、嗯、我觉得非常有趣，它被誉为什么呢？海大马达。
不要不要不要捧不要捧。
大家不知道其实博元自己也有在做影片，我上次看他的频道有一支影片很感动，可是他更新的非常的慢。
不要提了不要提了。对，
他有一次去比那个226嘛，对不对？
226，
然后最后差在跑步差一点点嘛，对不对？蛮可惜的，可是我觉得哇，他的毅力非常惊人。
对，因为 啊，先讲频道好了，频道只是我的，就是有点像云端的啦，我就丢我的片上去这样。
是。
那次的比赛也蛮印象深刻的，对，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哦，有跑226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能够完成铁人三项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对，
我刚刚515啊113就已经受不了了，再跑去玩226这样，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是？
对，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练习。
我想说我们以后如果有接一些户外的拍摄频道，博元是我一个很大的
对，就可以斜杠
对对对，斜杠一下斜杠一下。欸，其实我看他们在出团的时候，博元也会在旁边飞空拍，然后飞飞，然后就赶快冲，再去冲去划船这样子。
对啊，就是身兼多职啊。对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内部的人员要做好调配，就是谁负责什么，
是
才可以让我有余裕这样去做这件事情。是嗯，
很酷很酷。欸，啊，不过我刚刚都忘记问你们啊，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们想创立这个海洋飞人工作室？
契机哦，就是其实回到初衷，就是看到市场上有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地方。就我刚刚说的，就是很多户外活动业者是以流动性高，然后场次多，然后人越多越好的这种状况。对，那我自己，我跟君毅是比较看不惯这种方式，是因为留在一个地方其实是要认识它很多的不同的层面，对吧？不管是我们现在提到的海洋文化，或是海洋的一些科学，那当然还有基隆层面的历史文化教育元素啊，还有本身基隆这些古董古迹，或者是这些自然地景的严格，都是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旅游观光去了解的。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先从我们的背景起家，就是从海洋科学跟海洋生物的一些知识起家，那慢慢去研究一下周遭的历史地景背景这样，然后来去让客人在整个观光跟旅游的过程中有更丰富的一些知识，或是有更丰富的一些想法，来让他更认识这个地方。所以当然是也是先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象鼻岩、八斗子到草径这个地方做起。对，那也是我们慢慢开始认识自己读书五年的地方。对，现在第六年。
哦，对，博元不是我们基隆门嘛，对不对？
是。
可是感觉他很像一个基隆人。
对，基隆真的蛮多好玩的东西。
那如果说在我们过程当中，在出团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海洋的废弃物啊什么，有没有捡过很特别的东西？
嗯，有捡过一个蛮酷的，就是女用情趣用品。
女用情趣用品。
对，女用情趣用品。
是跳蛋吗？
没有没有，就是一根假的男生的生殖器。对，一开始远看的时候看到，哎，怎么有一根长长的，以为是那种塑胶管，养科的那种塑胶长管，
是，
就近看不那个形状不太对，
应该是游轮丢下来的吧？
不好说，不好说，
还是岸上飘过去？
对，有人在岸上用一用，然后丢。
还有呢？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这个其实不错，就是大家就是如果远看可以看到，就是感觉是一个洗面乳的壳子嘛。
哦，感觉像防晒品或洗面乳。
对，那有覆盖，你有看到上面一个洞一个洞？
哦，有
有有。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什么破碎？就是塑胶在海洋中它会分解嘛，会 degrade 掉，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
是吗？
后来发现，哎，不是，这个非常有趣，就是这也是我现在在硕士研究的主题。后来是发现是鱼咬一口的，就是不同大小的鱼去咬一口
啊。
对对对对，那这也是我们所谓说塑胶生物圈，就是在一个废弃物上面啊，它会慢慢在海洋中增生更多的一些生物，然后形成一个小小的生态。那在小小生态上面，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承接的消费者，就从初级可能会有藻类附着在上面，然后第二层的初阶消费者上来去咬一口，然后到更大的鱼去咬一口。所以如果上面只要有像藤壶啊或者是藻类，都一定会有鱼去接近它，然后来去摄食。
是，
对，所以然后吃一吃就会发现，哎，顺便把塑胶吃下去，对，这还蛮有趣的。
那这样鱼吃完这个塑胶之后，我们再吃掉那个鱼，是塑胶就转嫁到我们身上，是这个意思吗？
毒素累积会转嫁，但是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吃人，人不太会去吃鱼的内脏
了。
哦，对对对，
了解。
但是它的毒素会累积，
毒素会累积，
对，它的毒素会累积。
那当我们例如说，我们当寄附在藻上的这些藤类啊，或者是一些海洋生物啊，我们再把它抓起来，那其实也是相对来讲垃圾跟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生态平衡，你们怎么去做 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两难啦，就是毕竟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这个海洋废弃物的议题的话，就知道现在等于说2030年后在海洋中的垃圾会比生物还要多。
是，
对，所以基本上现在在海洋垃圾跟海洋生物是衍生一个还在取得平衡这个中间的过程。 对，
是是是，
就是有些生物已经可以演进或是演化成它能够跟这些垃圾共存，
嗯哼哼，
或者在上面栖息，然后也是可以同时的也可以传播它的子代几代，
是是是，
对，这也是算是一个大自然慢慢去在这种环境变迁的演化过程中，他们自己找到他们可以在这个大自然繁殖或生存下去的方法。
那个东西是什么？
哦，
也是捡到的，
这个也是捡到的，但这个常常大家会比较记错，就是这是花枝的硬骨骼，
我以为是鞋垫。
有点像
鞋垫的，有没有看到？
不过这也是给小朋友跟个人看的一些教材，然后就尽量有多的话就是尽量。
花枝的什么？
硬骨骼。
硬骨骼，
对，大家有如果吃过基隆的名产就是小卷，
嗯，
透抽，
对，
然后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
嗯，
对，那这是跟它构造同源构造，就是它们是同一个缘起，就是同一个发源的这种构造。
它有骨骼吗？不是中间一条透明的？
对对，那就是它的骨骼，就是它演化成它不需要这种硬又大的这种骨骼。
哦，了解，
对对对对。不过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会把以为这个是像有可能以为是鞋垫啊，或者是保利龙片啊，因为它其实是飘的，然后就把它拿来丢掉，然后其实这也蛮酷，就是可以看到硬骨骼在沙滩上面啊。不过花枝跟小卷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它是透明的啊，它是有确实有这个白色的硬骨骼。
了解。啊，博远，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基隆的生态啊，其实算是丰富的吧，对不对？
我不敢说丰富，就是看跟哪里比。
嗯、哼哼哼，
对，但跟垦丁比是没话说的，垦丁是完胜。
哦，是。
对。
我看其实从你们的相片啊，或者是一些发现，其实也是有海龟啊，很多很多很漂亮的一些生物在嘛，对不对？
对，确实，就是如果要说跟大家印象中的基隆灰蒙蒙的海来比的话，
是
其实没有那么早。
没有，因为我们基隆大家想到的就是餐寮后。或者是给人杠，对不对？
市区那边
的，但是它其实是比较靠近市区，那就是有一点，例如说田寮河，它有一点是排放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污染。那其实海就不一样了，你在外面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基隆其实蛮多生态的丰富多样性嘛。
对，因为其实整个基隆的海岸线，基本上现在能够玩的大概就是西岸的大武仑、外木山那边的海信用池。到外木山沙滩，那东岸这边就大基本上就剩和平岛了，
嗯嗯，
和平岛再來就是潮境公园这一带，所以要说它的生物多样性不多，也是因为早期开发的非常快。对，像八斗子这边原本非常大的沙滩，甚至有后港之称嘛，
是，
就是以前还有蛮多沙泥地的生态系的一些生物还在，那现在全部都变水泥堤防嘛，不然就是开港嘛，
嗯嗯嗯，
对，所以就不见了。那甚至连潮境公园以前都是垃圾掩埋场，
是，
对，就是现在才变生态富裕公园。所以就是应该说政府现在就是有意，或者是各界学者啊机构啊，就是慢慢这种意识抬头，那大家当然会觉得又开始要种植一些物种，放流一些物种回去海里面，让我们原本就是要拿来论斤称两的这些海洋生物变成另外一种观光材，就是它让它永久永续的在海里面生长，生生不息，换取的就是观光客的来量，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让周遭的这些商业厂家或者是夜市也好，或者是周遭的一些商家都可以慢慢的起色，才可以重新带动这个地区的繁荣。
这是你对基隆海洋的想象嘛，对不对？
对，
我觉得其实他们虽然还是硕士生，但是其实在地方上或者在教育上的议题真的是蛮有在做功课，也蛮用心的，所以才要想推荐给大家去了解这个团体这样。不过我想要询问一下，就是说例如说在基隆的观光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的游轮客下来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引导来这里，对不对？
这个是愿景啦，这是愿景。当然就是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啦，我相信基隆人都知道。
那目前我们是怎么样跟平台合作吗？还是怎么样去推转我们的海洋废人？
现在就是主要跟几家平台合作，奥拓、奥丁丁跟 KKday、嗯、对，这几家有在做户外活动票券的公司。
是。那博远，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有想过自己目前是这样，那以后呢？这是你一个终身的一个志业吗？是这样吗？
嗯，我觉得每个人到不同的年龄都会有不同的目标。
是。
对，那当然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可以改变户外活动产业的一些现况，那我觉得就尽力去做，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对啊，说不定有一些契机，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又或者是世界的一个趋势，让我们有转念，或是 有不同的新的 idea， 新的成员加进来，也会有其他不同的目标。
那你们会不会希望说市府政府这方面给你们什么样的资源或帮助？
嗯，就是现阶段基隆市政府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是因为基本上一开始创业最缺的小公司或是新创公司就是资金嘛，
是 是
对吧，资金要很妥善的运用。那基隆市政府其实这边也不手软，就是虽然说他们经费是真的有限，相较于其他直辖市的补给，基隆市政府算是做蛮多的，所以他们以其他辅佐的方式，像是给我们课程辅导，或是夜市的一些就是咨询，就夜市会直接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让我们去问我们现在的状况该怎么改善，怎么做比较好。那这也是都是基隆市政府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啦。对，所以我觉得倒觉得资金是一块，但是有没有心在看到政府怎么帮你们，就是他们怎么了解你们缺的是什么。
在创业过程中啊，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我们应该觉得都是人吧，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他们都有自己各个层面想要想的东西，
想法要磨合，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你可能觉得我的公司的走向是要这样，我觉得公司的走向或者是盈利的分配也好啊，理念的不同啊什么，这都需要磨合。哎，那想请问一下，这样经过一年多觉得如何？
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希望有想法大家就抛出来，就是也不用特别说冲突或什么的，就是都是先抛出来，然后不行就回绝，反正我大家都很习惯被推掉自己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哦，如果像这样子一直像你刚刚讲推掉推掉推掉，会不会到最后一事无成啊？
一事无成吗？其实也不会，就是
还是会有一些共通点，是不是？
对，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就抛十个好歹要一个吧对啊，就那一个把它执行好执行到位，其实胜过做十个。
那你目前在海洋废人，你比较担纲的是哪个部分的职位啊？
我现在比较做教育流程，然后再做一些社群的行销制图啊制片这样。嗯，
那有人就负责带团，有人就负责
带团，每个人都要。
哦，带团每个人都要。哦，会计是吗？
对，财务，财务那块，财务那块是有军医负责。
是 是
对。然后现在有刚刚说的三跟西，也是有另外两个伙伴负责。
哦，比较擅长的人就会来做比较擅长的事情，这样。是是是。欸，三跟西他的时间拉范围会拉比较开，对不对？
对，一定的，一定的。主要去海上活动大概就是半天四个小时的行程，对吧？啊，那三跟西就是要拉到两天三天这样。对啊，这个就是 SUP， 就是我们吃饭的工具。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很多网美来拍 SUP？
没有，
没有，为什么？
我们的客群就是，不能说我们不想找网美，就是我们也想找网美，希望网美来，就是好死不是好死不是，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吸引到的客群跟目标群众，其实跟网美是有一段落差的。
哦，是吗？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 target 是对自然有兴趣，然后会想听这些知识，会想要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大自然的这种客群。对，那原本预设的群众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就跟傅凯差不多年纪这种，
是 是
有点愤青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有一些人愤青，就是有在看关注社会新闻社会运动，
是是是，
都对海洋废弃物跟海洋污染这块议题算是有一点愤愤不平，就觉得他们一定要选择这种对环境友善的这种团体。所以也是因为募资会起来好一段时间，环保筷环保餐具能够在募资网站能够有一段火红的一个过程，那就代表说其实台湾很多年轻人是支持这块的。
我觉得上一代的思想会一直比较偏向以经济为主啦，
对对 对， 對，
那到了我们这一代可能也是因为经济的乏力吗，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所以我们都会转移目标到自己喜欢的兴趣跟事物上一直在努力，然后拓展出更多的面向这样子。就像博渊他可能以海洋教育来作为他的元素，那我可能就以新媒体传播行销家乡来推展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好，是我们都可以各自用自己喜欢的事物擅长的事物，然后来行销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博渊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在这个海洋的这些工作室里面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刚刚提到就是我们还蛮就是注重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这些所制造的一些废弃，像我们希望是追求到未来可以到三个零啊，就是零废弃、
是
零碳排、零事故。对，就是我们蛮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那当然零碳排是不太目前是不太可能啦，对，那零废弃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啦就是可以做到的，就是 像是客人有出去回来花回来四个小时肚子饿了，然后要去买东西吃，那都可以免费从我们这边借到餐具跟碗筷，然后去旁边的人班也好啊，像妈妈石花洞啊，都是我们可以提供，就是我们已经有去跟他们买过好几次，所以你带环保餐具他们说哦你们是废人，然后他们就会知道，就是会知道，然后多装一点这样。
我之前有一次去买石花洞啊，然后我就说哎，你这个一桶要装给谁啊，然后他说装给海洋杯，他就带一整桶然后去装，然后回来分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我记得我有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能说跟香妈妈说，哎，香妈你不要给客人用塑胶杯，
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业者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去卖出自己的产品，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创业，就知道说这个困难，你不可能买了30个杯子，然后拿去给客人，客人都没拿回来，这样效益太低了，然后也会损失很多成本，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要以消费者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哎、欸，我不需要多用一个杯子，可能那个我喝五分钟我就喝完了，对，然后还跟人家多拿一个杯子，所以我就是希望教育我的客人，就是哎、欸，我们今天提供你方便，提供你碗，提供你不用塑胶杯来去吃东西，那你今天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那之后可以想一下哎、欸，怎么去提前预防，有可能先准备起来一个碗筷或准备起来一个餐具，对，那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很方便，
是是是是是。我们很谢谢博元今天跟我们分享海洋废人工作室以及他的教育理念，会想介绍他给大家是因为我曾经来拍过他们带团出游过的样子，那其实我自己也深受感动了，就是其实他们在这个出团的过程中，就算是捡到一个废弃物上面有寄生的东西，他们都会毫不保留的把知识给大家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更了解这片海洋这样子，那我们也期望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或以后的人可以对环境更友善、嗯、对，那我们也期待海洋在接下来2030年的时候可以还是鱼群大过于废弃物吗？
原本是预估2050，但是现在看起来是要2030就结束了。
哎、欸，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预估的、啊、
其实就是预估每年的渔获量产量下降这样。
那渔获量产量下降是因为我们过度的捕捞吗？
可以一部分说是这样子，就是应该说现在所有用模式预估这些数量跟数值都是根据前面这些捕捞的一些实际的数据来去估算未来的这个产量，所以他会说垃圾比鱼多，就真的是单纯是因为垃圾真的太多了，就是多到可能我们捕捉是整个海洋生物的可能20-30%，那真正的塑胶或者是垃圾的量是远过于的，可能几千倍几万倍都有可能，对，所以才会说垃圾会比海洋生物多，但是预估啦，因为毕竟我们捕的东西跟我们实际可以吃的海洋生物还有一段距离，对，像我们平常不会去捕太多的像是海龟，我们也不会随便去捕来吃，或者是一些小型的物种太小我们也不会捕来吃，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去推估。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博元给我们的一些分享哦，那也期待大家更友善这个环境，友善这个海洋。那我是傅凯，
哎，我是博元，记得追踪，
拜拜。